在传道书，我们在传道书看神的话语。今天这个经文呢，可能是旧约圣经，有些人是觉得是最熟悉的一段经文的，是一个以诗歌来讲，是一个非常之很多未听过福音的，很多不信主的人都会认识这个诗歌。这个诗歌表达呢很现实的人生的经历，可能是从一个深入的哲学 的层面去研究，亦都可以从表面上 人的生活的现实反照来看看。无论怎样都会明白呢，凡事都有定时，凡事都有定时。这个如果你信宿命论呢，即是人家会觉得凡事已经安排是注定啊，宿命论或者命运论啊，即是命论是指人生一早已经注定你一切的遭遇，包括你生死祸福啊，贫穷富贵啊等等啊，或者相信都是由人没办法控制即是这些 的事情。相信宿命论的人呢，就是认为有位主宰，有个天呢，就注定一切，所以天注定啊，没得变。圣经告诉我们，神有安排，神有预备，神有主权。圣经说神为每一个人有个计划神这个计划有安排，但是圣经都告诉我们人有自由选择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人有自由选择，也都有看到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大的礼物的。神不会强迫任何人去决定相信或者不相信，神不会逼你做任何事，神是给你自由选择。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两个极端，两个真理，但是两个好像 很矛盾的极端。一边呢就是看到神的绝对主权，是神是绝对有权柄，祂是安排注定的。另一边呢，人有绝对的自由，神是给人自由选择的，神不强迫人。你看到这两样东西似乎是互相矛盾，如果人绝对主权，人怎会有选择呢？是不是？所以是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两个的真理的，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即是在神学里面很多，即是会在这里有很多辩论，究竟哪个对哪个错。我发现到当有两个有同样的圣经根据，有一些的即是很多的经节是印证的，即是支持那个立场，两个立场似乎是 相对，怎样解决呢？唯一的办法解决就是第一，承认我们人的头脑是有限，在神里面他可以即是解决，我们未必有能力解决。第二呢，就承认呢，如果两个似乎是有两个极端的，个真理就在中间，个平衡点在中间，两个都是真，神是绝对主权，神是给人有自由选择。怎样即是平衡这些，就要接受神给我们这些的奇妙的事。神有预知感，神是一早安排的事，但是神在祂的奇妙的安排是给人有选择。中国人一般中国人都会信命运即是很多都会凭运气即是命运安排的天注定的我怎样怎样。但是发现到很多中国人虽然是信命运的，即是都很奇妙的，都是好像觉得自己有选择。为什么呢？你信命运，天有安排，但是很多我们不是讲基督徒即是一般中国人呢信风水，是不是？那你买个鱼缸摆什么位啊你间屋是向什么方向啊，改变你的命运，是不是？或者是看这个的十二生肖啊，影响点点点啊，改变你的命运。其实命运可不可以改变？ 按照圣经来讲可以的，你有选择的，你可以改变你的命运，你可以选择信定不信耶稣。昨晚我们看了一个福音电影的《生命揸 fit 人》，即是黑社会打打杀杀的很 多事、啊、不过看得到、个主角信耶稣，他的生命改变了，生命真的改变了，他的命运可能是注定了，衰就衰的，死就死的，但是信耶稣改变了，这个人家认为没得。我刚才问有没有命运可不可以改变，很多人零头不可以的，可以在耶稣里面你可以改变，耶稣可以光明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未必是讲主、即是这个生、宿命论、可能是反映一些人生的事实的，咁人系要适合时间做适合嘅事，人系会经过唔同嘅阶段，喺我哋唔同嘅阶段有唔同嘅季节，有唔同嘅经历，喺呢啲嘅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经历，都会明白。个重点唔系话悲哀消极，就系话命运安排咗就系咁样，就系死啦，咁啊咁啊。反而个重点就系你嘅人生所发生、所经历嘅事嘅时候，当发生嘅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会选择怎样做？你面对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你有选择的，你可以决定你会怎样去转变。我们看这个《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一读你可能听过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猎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奉保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一起低头祈祷，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你的圣经是一个很奇妙的书，有很多不同人生的阶段，有很多不同的真理是给我们的。主，我们恳求你今天透过这个经文开晓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加明白了解耶稣你今天跟我们讲的说话。我们知道有些事你已经是安排预定的，你是主宰，但你亦都是给我们很多的人生的抉择，人生的自由去选择我们前面的路。主，求你帮助我们在面对这个人生是做对的选择，是行对的路。我们知道靠着耶稣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我们可以有光明的人生，可以有主同在。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名求， Amen。 这里我们见到凡事都有定期，这个诗歌就是讲明，就是每一样东西有它的时刻，就是天下万物都 有定时的。人生面对不同的节期，不同的阶段，有小孩子的阶段，青年人的阶段，跟着建立家庭，组织家庭的阶段，可能有生仔女的阶段，是不是？跟着有成长长大离开世界的阶段，这些人生的现实人人都要面对的，生老病死，这些可以说就是人人都有要面对的。那我们怎样面对的？我想你留意一下，在第一节说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那个天下，我们这个天下还有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已经看过，是讲几次叫日光之下。如果你记得 讲第一章、第二章，日光之下咧，系表示系属世嘅生命喺呢个物质社会当中，唔好意思，喺呢个物质世界当中系冇神嘅生命，日光之下。但系当我哋嚟到第三章，佢讲天下。天下和日光之下是有分别的，天下就代表是一个有神同在的，有神的生命，所以是很奇妙，他说天下表示神参与的生活的，日光之下是没有神的生活的，是怎样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但是天下的生活是有神参与的，神有定时的，为我们的是凡事都有定时，所以看得到有很多事情是神安排了预备，即是第一样东西讲到就是生死，那没人可以控制你几时生几时死嘛，是不是，即是生死这些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神安排，那你可以说夫妇结婚他可以计划几时生仔女，是不是，那他自己计划几时生仔女，那这个说啊，但是那个小朋友自己有没有办法安排他自己几时生的，没有嘛，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生日的嘛，我们的生日就是神先知，就算是为人、你都不知道是一号生还是二号生还是三号生还是十号生嘛，是不是，可能早产是 迟生，是不是，那其实有很多人就会怨天尤人，我几点解啊？点解我要生喺呢个世界上？点解我要生喺呢个家庭里边？点解我唔系行生嘅家里边生嘅？有钱嘅？点解我要喺呢个穷家？点解我喺呢个年代喺八十后、九十后、一千后？点解我唔系一百年前生？哇！人哋怨乜到乜都有怨啊！点解我唔系美国生，唔系英国生？点解要喺澳门生，喺珠海生？即系样样都会怨，系咪？你冇得冇办法控制，呢啲系神安排，系咪？所以你生日你冇得办法安排，神就安排。你死嗰日可唔可以安排啊？冇人可以话几时死噶咯，系咪？生死呢啲就系神就主权，神嘅决定。嗱，你话咁我可以自杀啊嘛？系，对唔住，圣经话不可杀人。杀人就是剥削神的主权，是你自己揸主意去做，神不要我们做，那你自杀都是杀人，所以不可杀人包括自杀，你不可做的、自杀是不对的，不合神心意的，人不可以选择自杀这条路，生死在神的手里面，我们要将个主权交给神，不要自己去揸主意的，这些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做，但是我们见到人人都有死嘛，做一两个礼拜前都讲嘛，有些人后生死，少年人死， BB 死，有些人、青年人阶段或者是长大成人，晚年长者之后先死，人人都有一死，但你没办法知道几时是你的死期到的，是不是，只有神知，咁好多事系面对呢啲人哋又怨，又问点解，为何嘅？点解佢咁细嘅时候要离开？点解嘅？我好多事我哋系会问点解，我哋冇办法答嘅。你答唔答到啊？好多事问为何就冇一个嘅解答，唯一嘅答案咧，主权喺神嘅手里边，神系掌管生命，神一早安排预备。神是有一个完美的旨意，完美的计划，神是想参与我们的人生，而我有生到死之间那段时间，神想参与的，神为你预备了，安排了一个美好的计划，是那段时间呢，你可以让神，容许神是加入你的生命，你可以认识到神的旨意，可以让神在你生命里面完成他的计划，我肯定神的计划是美好，今天我们就看这节，下次先会看，不过你可以看十一节，即是偷看先，十一节，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神是有个美好的计划给你，神在你的生命的时候有个美好的计划，只要我们愿意配合神的计划。有些事我们不明白，有些事我们没得解释的，但是当我们是接受神是主宰，神是带领的，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我们可以知道神的计划是美好，我们可以有个美好的美妙的人生，这个是奇妙的但如果你不接受神，你抗拒神，你行自己路，神给你自由的，你可以自己行的，你可以自己选择，那个美好的计划不会发生的，可能你会搞弯晒的，你的人生会一塌糊涂的，是不是？是有神参与我们生命才是好，所以神将这个自由选择给我们的，神有注定的，人有自由，两者都是对的，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没办法控制，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可以掌握的。所以这个第二节就很奇怪的，生死你没办法控制的，但是跟着下半节你可以掌握的，是有些是神安排，有些你要选择，栽种有事，突出所栽种有事，栽种就是撒种，是不是？突出就是收割，你说撒种和收割是有事，这些人可以自己决定的嘛，有个时间应该撒种，有个季节，例如某人在雪地落紧雪的时候撒蔬菜，是不是？有没有？我没有做农夫，不过我估你杀啲种系即系会死噶嘛，除非你有个温室啊嘛，即系喺个温室里边做，即系喺个出边嘅，即系冇可能嘛。咁啊，有个季节系几时杀咩种，系几时在植，亦都有个时期系几时收割，系咪？每一个你每一样嘢你杀种嘅都有佢收割嘅时间啊嘛。有些长有些短，是不是？但是撒种有事，收割有事，但是这些就是人可以决定，你可以决定撒不撒种，你可以决定收不收割。如果收割很有趣的，太早割就不行，太迟割又死了，农夫就要看清楚他的农作业几时熟的，几时啱的，就是那时候趁啱的时候就收的，是不是？如果是未熟的时候割了它都不吃得的，是不是？所以是这些就是人选择的，这些不是注定的，这些是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配合到这个季节性的，你配合到就是可以做得好。所以我觉得很奇妙的，在这里我们见到有些事发生就要发生，你没办法控制，但另外有些事你可以控制的，你可以决定，你两个配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人生。你看第三节，撒猎有事，医治有事，拆毁有事，建造有事。一听到这节就很多人我不喜欢的，撒猎有事，我们喜欢医治有事，医治好，杀就不好嘛。谁喜欢被人杀？我们不应该杀嘛，圣经讲明不可杀人的，杀是不对的，对不对？不应该杀嘛，怎可以说杀猎有事的？但事实上杀猎是有事的，有阵事我们真的要杀的，我们未必喜欢，但要接受这个现实。我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屋企养只狗，咁啊 BB 狗的时候是带佢翻屋企，啱啱出世，咁啊我哋跟住我哋屋企十几年嘅，一路跟住我成长咁我记得好惨嘅有日，因为佢病咗好耐嘅，咁啊因为病。当时可能狗仔医生冇而家咁咩啊，咁成五十几年前啦，咁 亦都冇咁多錢啊！就算而家咁咩，即係醫病都要好多錢。屋企人商量決定咗，只狗仔太辛苦，即係印度毀滅啊！即係平安啲，難過，即係但係係要做呢個決定。殺獵有時面對現實，即係佢係辛苦。咁有時農夫叔叔都係咁啊嘛。有啲嘅牲畜，即係面對，譬如一隻馬斷腳，馬就靠曬四隻腳行嘅，一隻腳斷咗，好多時就會人道毀滅，因為佢太辛苦，冇可能係斷咗之後冇可能好翻嘅，啊，咁啊可能現代就可以，以前就唔會嘅，咁啊好多時我哋見到養底啲羊咩咩嘅。养大养咩咩，觉得好得意可爱嘅，但系到长大就之后嘅，有一日就要杀猎，就劏嚟食嘅。所以杀猎有事啊，即系唔可以否认嘅。咁啊，系警察追查，有一个嘅冷血杀手捉到佢，法院判佢死刑，有啲国家有死刑。判了死刑，这个冷血杀手判死刑，很多人说做得好，杀猎有事，是吧？军人打仗很多时都要开枪，就是维护国家，保护人民安全，就是不愿意底下都是会开枪杀人。圣经说得没错，杀猎有事，医治有事，反而我们比较喜欢医治啊。我想人人都喜欢听到喜欢说医治有事，医生其实都要决定医治医病的时间是几时，因为有个黄金机会去医病的，很多时候有些病的过了个黄金时间你医就没用的，太迟的，是不是？医生都要决定是不是继续医，是不是？医病是有事的，有阵时医生要决定继续医，但是放手，使不使？有事都要的。人是面对这些复杂的选择。我不赞成这个叫安乐死，我不认同安乐死，因为生死在神的手里面。但有时身为家属的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医学已经做到可以做的，咁啊继续用医学的方法是大家辛苦，是可能决定是不是用自然的方法由得佢自然离开呢？嗱，呢啲咁嘅选择都好难做，医有事，不医都有事，系咪啊？咁但系，如果你及时医就是更加好，因为很多病就是趁早医就有机会，太迟就未必有机会，是不是？癌症第一期刚刚发现机会大一点，医有时到第四期或末期有没得医难很多，不敢说完全没有的，不过是难很多。所以看得到医有时是真的，趁有机会的时候好医好他。跟着他说拆位有事，建造有事，我们又喜欢建造，没人喜欢拆位，但是其实拆位在建筑界的时候是一切的工作，都是很多时候要拆位才可以建造的。拆位有事，很多人是住那些五十年楼的，等什么？等政府说拆，跟着去补上上新楼，是不是？拆坏有事，我们等等等等，即澳门就有排等，五十年楼可能都不得，一百年楼不知道行不行，你住得起啊。拆坏有事的，当我们应该拆的时候是不拆呢，就很困难的。人就会有些不舍得，是不是？有些怀念的，我们对过去有感情嘛，应该拆的不舍得拆的，应该拆坏就是不想重新建造的， 我80年来澳门的，那80年来澳门，如果你当时在这里你会记得，有些年轻就不记得，澳门的楼全部都是 很久历史的，由80年到现在看到呢，大部分的楼即以前的楼拆了起新楼的，是不是？现在很难找回那些旧楼的，是不是？虽然还有些，但是很难，以前整条街都是旧楼的，拆了就起回，上到石岐中山，以前80年代即坐车上去的村落，哇，全部觉得很有趣，那些旧楼成百几年前的历史现在没有了，全部起了些新楼的，是不是？拆有事，真的拆有事，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事我们都需要拆的，有些东西我们需要拆毁才可以再建立的。我们信耶稣，耶稣入到生命的时候要将教生命的东西拆毁，我们教性格，我们的老我的，我们的骄傲的，我们的脾气的，我们的俗世思想，这些东西耶稣要拆毁，跟着我们信着耶稣，耶稣在我们里面建立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教士要过去变成新的了，拆毁有事。你信耶稣有些东西要拆，你看这个耶利米书，神跟耶利米讲，耶利米先知是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神跟他讲，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守卫拆卫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利米做先知，神是用他就拆毁那些不啱的思想，不啱的罪行，跟着要建立合神心意的生命的。所以建立之前有很多事是先要拆毁，无论是建筑或者是人际关系都是一样，今天在你生命里面神是拆坏的东西还是建立的东西？其实神是会拆坏我们一些 不合他心意的东西， 他会拆坏的，你不要担心、如果神在你生命里面拆坏的东西，他有原因，因为他建立一些更好的可以代替，是更美好的。我们要容许神做他工作，是不是拆毁我们的骄傲？是不是拆毁我们的脾气？是不是拆毁我们的俗世思想？是不是拆毁我们的罪恶的？让神工作，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他的工程。有些人不小心，他自己拆毁自己的东西，只以为聪明，自己拆毁，他拆毁婚姻呢，拆毁家庭啊，是不是？求主怜悯。拆毁之后就后悔，点算？那如果关系是有恶毒的，有不好的关系，可能应该拆毁它。我们不要容许这些不健康的关系继续破坏我们的生命。所以有些东西应该拆毁的。但如果是家人，如果是婚姻，我们不要自己亲手拆毁我们的家，我们要求神建立我们的家，求神给我们能够建立健康、和平、爱心、饶恕、怜悯，是不是？这些就是很现实，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有些什么是要拆毁，有些什么要建立的，很多事我们要检讨，我现在今天做的事是拆毁的生命还是建立的生命，拆毁的关系还是建立的关系，神在我里面是建立还是拆毁我，你是不是愿意跟神合作？拆毁有事，建造有事。第四节就说，哭有事，笑有事，哀动有事，跳舞有事。那人生是有不同的阶段，我们每一个的经历 都是不一样，但是人都要经历哀怒，不是喜怒哀乐，是不是？人人都有喜怒哀乐，结婚是喜事，丧礼是悲事，是不是？人喊的时候不希望在身边有人笑紧，你喊的时候都希望人家会跟你一起喊，喊有事，哭有事。有些人真的不懂，有些人不懂在什么时候做什么，应该喊的他没感觉，应该喜乐他冷漠，懂不懂这些这样的人？他不懂分哭有事，笑有事。心理学家教导人家做辅导的时候要有适当的什么同理心，是不是？同理心很重要的，同理心和这个可怜有分别。可怜呢就是觉得我看你好惨啊，好苦啊，我是要可怜你那种心态。同理心呢不是这样，同理心呢就是感受到你所感受的，是你不开心我都感受到不开心一份，你喜乐我又感受到你的喜乐，这个叫同理心。即变了可以更加经历到什么叫哭有事，笑有事。哭有事呢是值得思考，有事我们需要喊的，有事喊对我们是健康的，是一个治疗来的。我去过很多丧礼，在很多丧礼的时候听别人要安慰伤心者的时候说什么？不要喊啦，振作啲啦，刚强啦。哇，对那个伤心悲哀的人呢有没有用啊？他伤心你叫他不要伤心有什么用？没有用的嘛。反而是适当的喊，适当的感情流露呢是一种医治，是可以舒缓那个压力的，是表示 有情感的。哭有事，反而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应该哭，但你不哭我为你担心。为什么呢？应该哭的时候但你没有哭，表示什么？可能你没有感觉，可能表示你和那个离开世界那位呢是关系很差，可能表示你是一个冷漠的人物，是吧？反而有些感情的流露，适当的感情流露要讲一下，适当的喊是有医治。但哭有事另一个的层面呢，个层面就是哭那个时候要过去的，不是不停维持哭的状态，是不是？哭有事即是说应该哭就哭，不应该哭就停了，是不是？那这个都是一个面对死亡分离失败的时候自然会难过会哭的，但我们不可以停留在那个哭的状态。哭有事，适当的喊，情绪发泄之后就要收拾情绪，要向前走，不要死缠烂打在那个忧郁的里面，不要死缠烂打在那个痛苦的里面，不要容许这些痛苦的经历阻止你向前。很多人是受这些这些感受笼罩住他，控制他，影响到他是没有办法停止哭，这个是不健康。如果你的亲友离开五年了还在那里惨啊，痛苦啊，哭过了事了，有感受就应该有感受，但哭的时候应该过了。所以他说笑有事，笑有事就是喜乐。很多人呢他因为他有他那个停留在悲哀的里面，他就是 冇求医治佢嘅伤心嘅，变咗佢停留喺哭嘅时候，别人喜乐佢都系喊嘅，咁啊好似佢觉得全世界系要关心佢、可怜佢，因为我世界上最痛苦嘅一个，全世界笑紧，我都要俾你知道我喊紧，令到你同我一齐喊嘅。咁呢个系有病嘅，要医嘅，呢个唔健康嘅。我哋觉得自己系世界上最痛苦嘅，想所有人同情我嘅，咁呢个未认识哭有事，试过咗就要笑有事。所以是想抢夺别人的开心，要他跟你喊一起笑有事。有人觉得自己是很开心，就是有一些应该笑的时候笑的，选择去开朗一点。但是哭那些人不懂限制呢，他选择无论如何是思想负面的，他选择思想痛苦的，那他是事事都在个痛苦的自怜当中。你是要选择喜乐，你要选择不要再哭的，你要选择脱离这个的悲惨的感觉，要让神的爱充满你的心。笑有事，笑呢就是健康的，笑就 是对我们是 有帮助。我们看到很多人呢开心的一面他可以笑，我们是趁那些开心的人一起，令到我们都可以笑的，心情会开朗一点。所以我们觉得成日忧郁啊，成日觉得是很可怜啊，很负面，即是你去找一些开心的人，你陪住他一起，即起码呢就不要给自己藉口，给自己机会想负面的东西。即求神的喜乐充满你的心，笑是有事，用笑声破解哭泣的气氛。你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很简单，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这个同理心，我们要学习是当人家开心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开心，跟他一起兴奋，帮我们脱离这个自怜的心态。另外有需要喊的时候一起喊的，但不要停留在一起喊的阶段。有没有去酒吧的见到人家喝酒的，个都在一起喊，喝杯啊，我好痛苦啊，老婆离开我，你还惨啊，大家在斗悲惨啊。基督徒应该相反，是喜乐斗开心。哇，感谢主，神为我做什么事，神的恩典够，哇，你不够我，但是我经历到神的爱一点，哇，你犀利，我又感谢主啊。即大家彼此鼓励喜乐就是好的，是不是？不要彼此鼓励负面的。那你平时是想负面的多，还是想喜乐的多？是不是？看第五节，传道书第三章第五节，敲砸石头有事，堆聚石头有事，怀抱有事，不怀抱有事，寻找有事，失落有事，保守有事，舍弃有事。嗱，呢句第五节呢句好似有啲抽象，因为点解我哋要敲砸石头或者系收埋啲石头呢？即系好似哇咁得意嘅，点解讲石头呢？咁其实人系经历唔同嘅阶段嘛，我哋喺唔同嘅阶段系要做唔同嘅嘢，有时我哋真系抛弃啲嘢，有时我哋要收嘅啲嘢。唔同嘅阶段有唔同嘅时候，如果我哋从表面上睇呢个经文，我谂到抛砸石头有事，真系表示一啲我好中意做嘅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家都试过去到一个大自然地方，有个溪，那些人拿些石头，不过那个溪急流太急了，所以是做不到。不过我喜欢拿些石头，跟着是 揈喺个水面上睇，弹一下，弹两下，弹三下，哇！要弹四下，好兴奋系咪？有冇试过弹下石头，抛砸石头？有冇啊？有冇上去路环坐喺个山边嘅有啲石仔，就系攞啲石仔拎起就掟啊？即系唔知点解好似冇聊，掟个石头睇佢掟去边，系咪？有冇试过？即系坐喺度掟个石头，掟个石头，当然唔系掟人啦。有时呢啲一种嘅治疗嚟嘅，喺大自然一种嘅休息啊，一种嘅放松啊。有时抛下石头都可以系忘记烦恼嘅，所以其实抛下石头都系有事嘅。有时我哋需要休息，有时我哋需要放低我哋嘅责任。你当石头当嘅责任啊，我一切嘅任务我要放低佢，抛砸石头，放低我唔想咁多烦恼嘅。有时使唔使放低佢休息一下？但系有时都要做翻收集翻。所以从表面上咧，觉得好有意思嘅，收集翻堆聚石头，起护土墙啊，起翻间屋啊。咁抛砸石头喺旧约时代咧，有另一个可能性嘅解释，可能个解释就系、是以前喺旧约时代咧，人哋打仗嘅，打仗咧就会攞石头填满人哋嘅田地，抛砸啲石头喺人哋嘅田地。咁你田地满晒石头，你种唔到菜嘛？咁所以系对敌人一个好大嘅攻击啊！因为你整即系中东已经好多石头，咁你抛多啲石头落去，农夫好惨啊！所以可能有呢个意思，有阵时系需要抛砸石头，但亦都需要收起啲石头。因为你耕田的时候要收啲石头，要搬走啲石头，堆埋一边或者起个围墙啊等等。咁第三个解释啊，呢、这个解释好得意喎。有个古代嘅希伯来话嘅知识分子，咁佢解释系希伯来话系有一个可能性嘅解释。佢话呢个抛砸石头系一个口头禅。佢话呢个口头禅系古希伯来话咧，呢个口头禅嘅意思咧，就系代表夫妇进房嘅亲密关系。即是话系嘅解释就系进房有事，等候不进房有事，或者制造下一代有事，不制造下一代有事。即如果呢个抛砸石头是一个口头禅，就代表咁样嘅咯。咁如果系呢个解释系啱嘅解释，可以更加了解点解下一句怀抱有事，不怀抱有事，系咪？即如果讲到夫妇关系生仔，咁啊怀抱有时候，不怀抱有时候。咁有时候就要生下一代，有时候就唔好生啦，系咪？咁有时候围抱不围抱，咁啊围抱同亲密关系好接近啊嘛，但系不围抱亦都有可以有好多嘅解释啊嘛。嗱，如果我哋接纳别人嘅意见，你可以话你拥抱人哋嘅意见，系咪？拥抱人哋嘅价值观，拥抱人哋嘅思维嘅，系咪？咁我哋唔信耶稣，就可能拥抱好多不健康嘅世俗嘅人生观。信咗耶稣之后，就要抛弃不怀抱世界嘅世界观，要怀抱拥抱耶稣嘅价值观，系咪？使唔使啊？信耶稣系咪有好多支持？嗰啲嘅根深蒂固嘅意识形态嘅先入为主嘅观点，好多就唔属神喎。我哋拥抱咗，我哋不再拥抱，反而我哋要拥抱耶稣嘅教导，接受耶稣嘅教导，唔 不要接受那些世俗的心理学，不要接受那些世界的哲学，我们接受神的教导，拥抱神的教导。那么为抱有事，不为抱有事，那么如果说夫妇关系，或者做父母，做父母有事要懂得几时拥抱为抱你的儿女，几时放手给他成长独立，用不用啊？他已经20岁了，还要帮他洗澡，还要帮他刷牙，是不是太迟啊？是不是有时要放手的，父母要懂做这件事的，几时是为抱他，几时是不为抱他。讲到夫妇关系，有没有为抱的时刻和不为抱的时刻，拥抱的时刻，不拥抱的时刻。如果夫妇吵架呢，当然不拥抱啦，吵架就互相排斥嘛，是不是？有没有试过跟配偶吵架啊？免阻了嘛。但如果你吵架之后和好，讲对不住，你应该做什么？拥抱回啦，是不是？吵架之后要拥抱回啦，不要继续是不拥抱为抱的时刻。为抱有事，不为抱有事，我宁愿为抱多点啊。特别是夫妇关系啊。咁如果我哋喺争执之后唔识拥抱翻咧，个关系会继续恶化，那个问题会继续延迟。嗱，跟住佢又讲寻找有事，失落有事，保守有事，舍弃有事。抛掷石头和拥抱有关，那这个寻找、失落、保守、舍弃，其实都是这些人生的经历来的。那父母我们要学习这些经历，是儿女独立的时候离开家庭的安全网，保守有事，舍弃有事。你舍不舍得仔女去离开你的安全网？保守保护有事，舍弃有事，在不同的时候要有不同的方法。寻找有事，失落有事，可能我们应该寻找呢，我们应该寻找什么？应该寻找神嘛，是不是？我们寻找神，得到神的教导，寻找耶稣。耶稣讲明，寻找就寻见，敲门就给你开门嘛。所以我们寻找，寻找真理，找到神，找到真理。寻找到神之后要做什么？要舍弃那些不属于神的东西。很多人信耶稣，寻找到真理，但是继续拥抱以前旧生命的东西，他不肯舍己，他不肯抛弃，他不肯什么失落舍弃。但我们寻找到真理就要肯放低。所以感谢主，昨天在医院和感染的哥哥就再一次跟他谈回信仰，就问他你信耶稣，他很确定说信耶稣，跟着说那你拜日本佛嘛，不是就是泰国佛，不知道是四面佛还是其他泰国佛还是观音，那你现在信着耶稣怎样？他说我决定了离开医院回家抌烂晒他。我说哇，刚信着耶稣几日过，很犀利。我说你不要自己，我们跟你一起，是吧？寻找到真理，旧生命那些日本即是泰国佛那些舍弃，不要嘛，失落啊，那些没用的，不要的。你信着耶稣为什么要继续用那些嘛，是吧？寻找有事，舍弃有事，好真实哦。所罗门讲的即是很高超的智慧哦，是反映到我们人生很多的事。当我们寻找耶稣，找到生命的答案，教生命的东西我们可以不要的，因为有神，神就足够。 失落有时，舍弃有时。失落和死亡是有关系，会不会？人生脱离这些事实的时候，不能脱离这些事实，生老病死，我们亲人离开，我们会失落，我们不舍得，我们面对很多的现实的，我们不舍得搬屋去新地方，要舍去以前的旧朋友，要认识新朋友，都会有失落感，有时我们不舍得。人生是有这些事，一路成长，寻找新的，失去旧的，我们要选择哪些是要保守，哪些要舍去。如果你不可以选择得好，你会痛苦。看第三章第七节，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面对这些的经历的时候，我们选择做什么？撕裂有时，你可能想到撕裂衣服，你可以撕裂关系，你可以缝补衣服，亦都可以缝补关系。衣服容易处理，人关系呢就不容易处理的。如果你撕裂关系的，缝补就是 不简单的，但是可以缝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是很多事经历了人生的事，我们是不小心撕裂了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需要主动求主帮我们可以缝补回，复合回，需要说对不起。缝补关系需要神的帮助，夫妇撕裂关系可以缝补的，只要两个人愿意认罪，愿意包容，愿意缝补，神就有祂的能力入到来医治我们的婚姻，恢复我们的爱情。有时撕裂关系是需要的。如果你明知有个朋友是一个损友，对你没好处的，你继续跟他有这个关系，友谊的关系，可能这个关系会拖累你一世，可能要选择撕裂这个关系。很多初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是要明白，即是一个不信主的损友对你的影响多少。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分手呢？撕裂这个不健康的关系呢？可能撕裂就是痛苦的。但我初信主的时候，因为以前吸毒者嘛，那好像昨晚就是生命渣飞人，就是那种老旧生活，那我的朋友全部都是这样嘛，那就是我信耶稣的时候继续跟他一起，对我没好处的，那但是我发现到我需要跟他分离脱离，我需要是找新的朋友在耶稣的里面。如果我停留跟那些的又是继续吸毒饮酒就是出来 red 就是不生不死，那我基督徒生命会怎样？这个关系 是需要、就是、停止的。跟基督徒一起可以彼此鼓励，彼此关心，彼此祈祷，彼此激励的，跟那些人猪朋狗友就怎样？彼此拆坏的。有时拍拖的时候，当你拍紧拖，你发现到这个关系不对路的，应该怎么做？如果发现到这个拍拖的关系不对路的，不对的，是不是及时停了它？当你及时停了它，是一个撕裂。因为两个人有感情，两个人有喜欢，两个人花了一段时间是彼此认识的时候，是多不少开始二人成为一体，思想方面，感情方面，当你要分开的时候，是有个撕裂，真的是有个心会裂开的。但是不是因为你不想面对这个撕裂就不停止它了？ 明知是不对路的，你想现在短时是撕裂痛苦，但是长远痛苦，所以我说短痛好过长痛，是不是？有时这些关系是需要认真想一下，需不需要撕裂它。智慧的人会懂得分别什么时候撕裂，什么时候缝补，不要浪费一生一世就要缝补一个不可能缝补的关系，停止了它好一点。婚姻得不得？不得。婚姻我觉得怎都要尽量缝补，不要撕裂，因为已经成为夫妇，即是不要给机会撕裂它。反而婚姻呢，就是要学习什么？饶恕、舍己、包容、接纳、爱对方、放低自我，靠神加入你的婚姻里面，靠神帮你处理这个人生的阶段。可能已经撕裂了，但你可以缝补回，有神的爱，有神的力量，有神的安慰。那这个都有关系，静默有时，言语有时，每个人呢都有时候就想静一静，安静一下。你有没有试过呢？太嘈杂，太多东西，你想坐在一边，即是不要吵我，有没有？找一个地方躲起，自己思考，自己安静。安静有时候，有时我们需要的，我喜欢去大自然安静，对着海边坐在那里，思想思想神的爱。有时去不到大自然，在我家一个人发吽吽，讲个笑话，打开个电视就发吽吽，即不是在看电视，其实自己安静着，不过有时我们需要的，言语有时，静默有时。其实静默是力量来的，你在静默的时候 是不出声，是可以是即亲近神，得到神的力量。有些夫妇吵架的时候发脾气会静默，是不是？即是不出声嘛，免阻了不出声。咁但是静了一日两日之后应该怎么做？言语有时，不要继续不出声，一定要讲返话的。讲返夫妇呢，即我认识好多夫妇，问他你们吵架的时候吵完架有没有和好，好多跟我说没有啊，我没有和好，没有讲返对不住，没有啊。那你怎么处理？不处理啊，过了一段时间一段落咯，自然过去啦。吓，是这样的咩？得不得啊？其实不得啊，你过去了，你没有和好，没有谈回，没有解决回呢，只会累，即积累累积那些负劫啊。要傾翻啊，過咗啖氣啊，平靜咗之後，要言語時候。言語時候講咩言語？對唔住，我錯，我係唔明白，我唔敏感，唔好意思，原諒我。呢啲説話使唔使講啊？老夫老妻唔使講，假嘅，要講嘅。要讲的，赞不赞成？赞成举手。要讲的，言语时候，未结婚都举手。言语时候是要讲的，不可以不讲的，是一定要讲的。没有面子，不知道怎么说，不好意思。那夫妻你不讲不得的嘛，静默时候，言语时候，讲对不住有时候，和解复和有时候。你不讨论就不得，即是会累积累积。全福音都是一样嘛， 传福音有时人家去观察你的生命，你不出声，人家看到你基督徒，是吧？但是有时都需要言语时候，即是跟他讲耶稣爱你，是吧？所以是很多应用。不过我们去到第八节，最后一节，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那可能我们又是不喜欢这个，我们喜欢喜爱，我们不喜欢恨恶。基督徒是应该喜爱，应该有爱心，我们不应该恨的，我们不应该和平，不应该争战的。争战是不好的，恨是不好的。但可惜人生有没有这些东西？人生有没有恨？人生有没有争战的？是有。无论你想做得多好，人家未必跟你合作。世人有爱有恨，我们做基督徒要爱人，耶稣叫我们爱人如己，耶稣叫我们爱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彼此相爱，是吧？爱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但有时我们是不是都难爱人？有时都会有这个困难。为什么有恨有事呢？我们应该爱，为什么恨有事？坦白告诉你，有事我们需要恨。我们要恨什么呢？基督徒要爱神所爱的，恨所恨的。对不对？我们要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神爱罪人，我们要爱罪人；神恨罪恶，我们要恨罪恶。你有没有在你生命里面恨你的罪的？我们要恨我们的罪，不可以容许我们的生命有罪。我们要拆毁我们的罪，要将它拔出来的。我们要恨罪呢？还有呢？恨魔鬼。魔鬼有很多作为破坏嘛。神有愤怒，神是愤怒会审判罪恶的。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越有神的爱，你越明白神的愤怒。为什么神会愤怒的？我们没办法脱离这个爱恨的矛盾。原本以为爱人，但是有个小小误会，有个小小的冲突，跟着变了恨，是吧？好多事发生，好可惜。求主怜悯，求主给我们有爱。我坦白告诉你，我很有困难。如果我见到一些虐待小朋友、性侵犯儿童的，我恨他的。我对不对？我不是恨那小朋友，我恨虐待那个人。他不即这种行为，我可以爱这个人，但是我恨他的行为。他这样做，即我接受不到，是吧？即有些事争战有事，基督徒有争战吗？有个争战你一定要打，你非打不可。我们基督徒日日跟我们的私欲打紧仗，是不是？我们圣灵和私欲相争，我们要打那美好的属灵的仗。我们有三个敌人，有魔鬼，有世界，有私欲的。我们天天要打这个属灵的仗。我们要是依靠耶稣的能力，胜过魔鬼，胜过试探，胜过我们罪恶的。这个是一个每一天要面对的争战来的。争战有时你不要说、啊、我不喜欢、啊、我不理、啊、由得他、啊、哇，那你输给他、啊、你就属灵生命就是这样先、啊、你是要打这个属灵的仗，不要放松。世界上有事真的要打仗的，不是说笑的。100年前美国北南内战， 林肯总统好唔想打仗。我哋今次去美国嘅时候，去到华盛顿首都嗰睇晒嗰啲当时嗰啲嘅雕刻啊，即系写啲文字，哇，好感动。佢写到好清楚，我唔想打仗，我唔想国家分裂嘅，即系为咗保护我哋嘅国家安全，我哋非打不可，即系类似咁嘅字眼啦。为咗解放黑奴，要打呢场仗。结果就是历史，黑奴释放了。打仗是丑陋，是恶毒，但是战争有事，和平有事，我们希望有和平。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很出名的诗句，发现到是反映到很多人生的现实的，亦都有看到神的恩手带领。我们人生不是单单在这个日光之下，我们是天下的人，有神掌管的人，神是给我们有自由选择，但是神都有计划，美好的计划给你。你在这些事上你怎样选择，你怎样决定你的人生？我可以肯定告诉你，如果你愿意配合到神的计划，你的人生会光明，会幸福，会开心。你就愿意接受神是你生命，你是得到神的自由，你得到神的宽恕怜悯，你相信神，神就会给你一个光明的人生。圣经说这些事全部会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如果你是认识神，信服于神，你生命这些选择，神会令到你去互相效力得益处。今天我时间是超时，不好意思，但是我们愿意耶稣给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选择上是真的按照神的心意行。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多谢你，看到这个这么有力的诗句，凡事都有定时，但是你都给我们有选择。求主让我们今天能够选择跟随你，是我们这些人生的小事，无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求主加入我们的当中。要拆毁的求主拆毁，要建立求主建立的，要言语要包容，要饶恕，求主帮我们的。我们没有力量自己做这些事，我们需要主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去做这些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常人同在，直到永远。阿门。